民数记第三十章，民数记三十章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今天的主题是坚守约，远邪恶，明法则，做主公。坚守约，远邪恶，明法则，做主公。民数三十章，这一章专门讲的实验之力，包括两个方面。一节二节就是一般的，这是对各支派首领讲的，就是说许愿或者起誓你不可食言，你在神面前许了愿一定要还愿，你起了誓我要爱你我要跟你，但是你要实在的这样去做，按口中所说的一节话去行，就是一节二节。然后三节开始就是到五节，这是指的一个女子年幼在家要尊父的意思为准，因为年幼自己做不了主，父亲要为他做主，父亲许诺就为准，父亲不应允就不为准，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原则一个次序。那么女子如果嫁了人嫁给丈夫，那么处处以丈夫为准，这也是一个次序。这个最根本的宇宙的次序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前书十一章第二节讲到什么呢？讲到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你们女人的头，然后神是基督的头，这是个次序。连基督都凡事在地上遵行父的旨意，乐意遵行父的旨意，他正是因为遵行父的旨意，他从高天来到人间，他在地上是一切所行的都是照着父所行的。所以在家庭里面，女子没有出嫁你要尊父，出了嫁你要尊父。那么这两段里面也给我们看了谁是我们的丈夫，谁是我们的父亲，那就是神，就是神。地上的这个夫妻的关系，或者是这个家庭里面父子的关系，还是暂时的，还是不完美的。只有基督，只有神，那是最完美的。我们要尊他的那个绝对的权柄。所以这一章一个中心意思就不随己意，要遵神旨，要遵神旨，因为他是我们的丈夫，他是我们的父亲。那这个在圣经旧约新约都有这样的教导。神说以色列是我的妻子，教会是羔羊的心腹，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尊他为大，而不是随己意。这一点需要生命的操练，这一点需要我们天天的凡事大小事上让我们不要有自己的意思。彼得前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是走这个世界的路，放荡无度的路，但如今呢，让我们不再随从情欲，而要什么样遵行和他的旨意，照他的旨意去做。无论是许愿还是启示，都要尊神为圣，以神旨为准，而不照自己意思。这就是这一章。那边我们知道以西结四十三章，这一章告诉我们国度的殿是怎样一个殿，是怎样一个侍奉。这一个殿，那就是从四十章到四十二章告诉我们，都是经过神的衡量和神的尺寸，不是照人的样子和人的尺寸，是神的那个量度杆，那一个标准经过量的。当四十章到四十二章整个的圣殿外殿内殿，这个外院内院各个部分都经过量以后，今天四十三章神的荣耀回到圣殿。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怎么回到圣殿，你合他的尺寸，合他的要求，神的荣耀就回来，回到圣殿里面来。那接着就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回来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侍奉，那就要远除一切的邪淫，要成为至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建造国度的那个祭坛，当然这一切都是象征性的。难道国度里面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救恩，还真的要献祭吗？不是献祭的意思，乃是什么灵里属灵的意思，属灵的意思。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他，怎么样来靠救赎，领人靠救赎，仰望十字架的救恩，因为祭 则这句话在哪里？就是十一是二两节，十一是二两节。这里说，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惭愧，一切事惭愧，就一切可憎的事，如果你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举行。那么殿的法则是什么？是二节，大家一起念一遍啊。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所以全章圣经这句话最重要，殿的法则什么？两个字，就称为至圣。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的殿，我们的心灵真正是至圣，那谁说我永远住在这个殿里面，那底下你一切的侍奉当然神都悦纳，你所献的祭神悦纳，你的侍奉神悦纳，神所以不悦纳，所以你以色列亡国被掳，就因为不圣洁，不圣洁，充满了邪淫和流无辜人的血，所以才遭到这样的凄惨的一个光景。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是明神尊神旨与明法则，我们既要遵他的旨意行，我们也要明白他的法则，我们要凡事遵他的旨意，那么我们更要明白他那个圣殿里侍奉的那个最基本的法则是什么，是什么要知道。所以这边也可以用两个字，全尊。全尊，无论是你在年幼的时候，还是你出了嫁以后，你都要全尊，没有自己的意思，对着那门叫至圣，绝对的圣洁，至圣。是一个是全尊，一个是至圣。总的原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啊，我说错了，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可见的绝对的权柄在于神，我们要顺服神胜过一切，当神的旨意给领导的时候，那我们就绝对遵循神的旨意。好，我们现在两边相对，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两边相对是三节对五节，所以前两小段是一节对两节，然后一节对一节，三节对五节。第一段我们现在看，这边七节那边是二节，七对十二，题目是不随己意偏斜，就是你不要随己意，也不要偏斜，遵父旨明法则，遵父旨明法则。好，我们就先看这边民数记三十章一节到七节，先看一二两节，一二两节。这里说摩西小于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吩咐的乃是这样，就是说摩西在临终之前有许多重大的事情他要交代，他要交代，他要嘱托，他遵神的旨意，遵神的命令到底。摩西实在是在神的全家敬重，他没有想到因为我快啊，怎么快结束我的人生，我又不能进迦南，他没有一点消极，他是积极的体会神的心。摩西的本身完全合神的心意，所以他才能够带出神的吩咐，把神的心意讲得这么清楚。所以他小于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也就是说这个吩咐是领导以色列各支派，借着首领要做榜样，要做带头。什么吩咐是什么呢？第二点，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要约束自己，意思就是你要照着去做，因为我们许愿还愿，那你要付出代价，你要敢于牺牲，你要肯这样去做，你就要面对许多的难处，魔鬼撒旦的挑战。许愿那就是甘心乐意奉献的意思，甘心奉献就是许愿，还愿呢就是你实际行动。许多人许了愿却不还愿，所以在箴言里面，箴言的二十章第五节，还有传道书五章三节到四节，都讲到你们许愿要什么呀？要向神还愿，而且不可迟延。生命记 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更提到，如果你许愿不还，神说我要向你追讨，我向你追讨，你不如不许，你既许了愿，你一定要还愿，要还愿，因为你许愿。圣经告诉我们最美好的许愿是什么意思，就是诗篇一百一十六篇，我拿什么向什么呀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还我所许的愿。这一个诗人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他是向神有感恩报恩的心来向耶和华还他所许的愿。而且许愿最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要传扬耶和华的名，用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他怎么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们的脚免了跌倒，这理当向他还愿。最明显的就是哈娜，哈娜没有儿女，好痛苦啊，虽然丈夫爱她，她苦得不得了，比尼玛哈这个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还气他，还做他的对头，这哈娜好痛苦啊。耶和华无奈，耶和华不使他生育，所以他知道神不叫我生，我今天只有哭到上帝面前，所以哈娜哭到神面前，哈娜祷告神，结果他向神许愿奉献，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儿子，我把他终身献给你，终身。所以哈娜许愿以后真的还愿，真的这样去做，孩子断奶以后他就把小小的撒母耳就送到殿里，在以利面前长大，这一个小撒母耳是就是他许愿神赐他的，他向神还愿。所以许愿容易啊，还愿常常人就不肯，有的时候忘了编辑了，有的时候想到个人利益我才不还呢，有的时候呢假装忘记了，假装不知道，你不能这样，你向神许愿你也向神还愿。启示就表示我们神在神面前的一个决心，圣经里有几个启示的，你看多宝贵，路德是启示的跟随拿米，以后呢他真正在犹大的家族里面，在耶稣基督家谱里有份，就这个路德他怎么启示，我启示的要跟随你婆婆，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你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你死在哪里我死在哪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不然的话愿神重重加法于我，除非生死我们离开，我死都不离开你，这样的决心路德真正能够大恩典，成为这个蒙大恩的女子，成为一个跟随的榜样。以太在大卫逃难的时候，这个是在撒母耳下第十五章，这个十五十六章吧，这个大卫逃难亚瑟王造反，很多人都叛变，但是这个以太是外邦人，他却怎么样启示的跟随大卫，也是这样，我生死都不离开你，我启示来跟随你。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启示，这样的启示，而且你要不要什么样，不要食言，你要约束自己，我们有这个心智还要有这个什么行动，这个行动里面你就要约束自己，什么叫约束自己，真正照着你所许的愿所起的事去行，去行，约束自己就要对付自己，我们不肯对付老我，又不肯对付肉体，走不上去，这条道路绝对走不上去。以利沙的跟随多么宝贵，也是启示，启示，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启示，我必不离开你，从基甲跟到波特利，从波特利跟到耶利哥，从耶利哥跟过约旦河，所以后他才得到了以利亚的那个加倍的灵感。所以启示要得到清楚，所以下面一句，你不可食言，必按口中所出的一句话行。我看这个字是最要紧，你怎么约束自己，约束自己就是我要照着我向神所奉献的那个心智所许的那个愿，有人到老了都不肯真正的跟主，年轻就奉献。那北京我们有一个认识的这个姊妹，她年幼的时候就蒙恩点，从小就蒙恩，她也奉献给主，但是以后她就不肯，做了研究员了，在国内啊做了研究员，在科学院里的名单里有份，一辈子一生都研究这个螃蟹，这个螃蟹他一生都研究没完，做了好多书，最后没做完，现在瘫了坐轮椅了，最近我给他打电话说话生意都没有了，我说你现在余下光阴不多了，好好的爱主吧， 他说什么？晚了，给我来这么一句，他自己知道已经晚了，已经晚了。前几年我们就劝他放不下，现在他说我没有做完的事，我一切的成就，我一切的研究的成果，通通送给人了，有什么用？一辈子一个螃蟹都研究不完。所以正是这样啊，你要照着按着你口中所出的一些话去行。那我们怎么能够行呢？菲律比书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人立志行事乃是神在他心里运行，为了成就神的美意。我们立志行事还要你靠神，这意思是说你有这个心，你一定要靠圣灵，你一定要遵守主的道，让他来帮助我，我就能够做到，不然的话谁也做不到。所以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每一次大会举手的人好多呀，上前去奉献人也不少啊，但是真的几个人跟足，几个人真的跟上来，太少太少。所以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也告诉我们，神能够照着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能大力，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其实不是我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一第二节很要紧，不可食言，就是你要诚实，不可食言，说了不算，向神撒谎，那种种理由，我们如果挑理由，什么理由都可以，不要跟主，而且一根要跟到底。别第三节开始就是女子年幼在家里应该怎么守住。女子年幼还在出家，说明她没有成熟，各方面都没有成熟。若想耶和华喜悦，要约束自己，那怎么办呢？父亲为准，这很清楚，这是一个次序，因为父亲是一家之主，小孩子做不了什么决定，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默默不言就是答应的意思，默许。那父亲呢，也做父亲，常常不爱讲话。你别看不爱讲话，他是怎么样？他心里都有什么？有一个算盘，是吧？他心里都有一个定规的，他知道我这个女儿怎么样怎么样，那可以还是不可以？父亲默默不言。所许的愿就都定为准，因为父亲默许了。当他父亲听见的愿若不应允，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不得为准。父亲不答应，不是怪我了，所以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允。可能是父亲看你还太年幼，时间太早，你怎么五岁六岁或十来岁，你想你来跟主，那不大可能。所以说以父亲为准，一直到五节为止，那这一段就是要一个顺服的心。你做女儿的，我们这个旧约里十世纪讲的一个女儿是谁？耶夫他的女儿，耶夫他的女儿好宝贝呀、啊！以后做女子每年都要哭她的，也有个纪念。因为耶夫他是一个世世在身，听起来在打仗的时候攻打亚门人，他向谁许了愿了？什么？如果你这次给我们打胜仗啊，我家里哪一个先出来的，我就把他奉献给你。他万万没想到是他的女儿。他回来以后，他一什么凯旋归来，他一看见女儿，头一个出来迎接，可见呢这个女儿跟父亲心是贴着心的。父亲在战场，我也好比在战场；父亲归回，我要一同来歌唱赞美，一同来将荣耀归给神，一同快乐。啊，他这么个劲，父亲唱哀哉，他鼓励，他甘愿把自己献给这个女儿，实在太好了，所以父亲同心呐、啊，同心。还有一个就是以斯帖，我想以斯帖更宝贵了。以斯帖是什么呀？从他啊年幼一直在长大，一直到进王宫，后来又做了王后，他从始至终他听莫迪改的话。莫迪改是他的养父，养父如同父亲啊，从小把他养大，因为他是一个孤儿出身。所以我们要做女子，做一个年幼的女子。今天我们的父亲就是天父，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怎么样尊父为圣，尊神的旨意，要是绝对的，像以斯帖就是很好的榜样。哪怕做了王后，莫迪改不叫他说的，他就不说，他尊莫迪改的命令。我们常常呢长大一点就不听话了，那你爸爸也不放在眼里，什么父母啊，就没有，无父无母，只有我自己，或者有一点恩赐的，或者被主用过几回了，也不遵神的旨意了啊！我行我素，我们太容易这样了。所以这里就告诉你，父亲 你要遵父的命令，要遵父的命令。还有我想在这一段里头更宝贵的是，我们要效法基督。基督在诗篇四十篇六节到八节给我们看到，神呐，凡地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悦的，我来了是照着你的旨意行。他把自己身体献上，后面他说什么？我乐意遵循你的旨意，你的律法藏在我心中。那我们今天都是个年幼的女子，让我们谦卑顺服我们的父，像主耶稣一样。所以我每一次想到主耶稣在世上，特别是约翰福音五章八章啊，都提到他是这样的遵父的命令，实在是太感动人了，太感动人了。耶稣怎么说？大家听我读啊，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后面一节，他怎么说？他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大家听，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叫做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就告诉我们怎么遵父的命令，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还有就是第五章的十九节，第五章的十九节，你看看主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此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此就是主耶稣完全遵父的命令。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家里做年幼的女子，我们应该怎么遵守主的父的命令。别再看第六节，讲到出嫁的女子，她若出了嫁，有怨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的话，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他默默不言，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谁为定啊？丈夫为定。因为你出了嫁了，那你就要尊丈夫为头。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就也是一个次序，要让丈夫做主。但是我们知道保罗说的，在以弗所第五章，这个夫妻的关系，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更要尊的就是我们那一个丈夫基督为头，尊他的旨意，要胜过一切，胜过一切。所以这一段就告诉你啊，你许愿以后不是你为定，乃是丈夫为定。那这就到七点啊，现在我们请翻过来这边。这边第一段呢，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要到第十二节，一节到十二节，大家看一下，以西结书，啊，这边一到十二，那基本都是开头两节，两个两节这一节，现在我们看两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我们这个朝东的门就是进入的门，出入都在这里，敬拜神的都从这里进去，而且，以西结书。十章十一章也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耀就是从这个门出去的，从东门而出。为什么出去？因为以色列家充满邪淫，这个圣殿充满污秽，所以神的荣耀都离开了，就象征着他们被掳。现在呢，这第一章里告诉我们，神的荣耀什么回到圣殿，这个太好了，神的荣耀回到圣殿。那这一章为什么神的荣耀回到圣殿？那就因为四十章到四十二章给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一个殿是合神样式的，是合不合神样式太要紧了。所以昨天呢，我们赞美会的交通也是这么一个中心，我们建造的一切合不合神的样式，合不合他的尺寸，而不是你这么忙他这么忙，你这么干他这么干，流汗你怎么流血也没有用，合不合他的尺寸。所以这一节说，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以西结随时随地出入，随神带领。这个他就是神，神的使者就是旧约的基督啊，就是神的使者的面貌。所以每一次见到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把他带到这里来，为什么？让他看看，亲眼看见神的荣耀曾经怎么离开，现在神的荣耀怎么进来，怎么进来？那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从东面进来了。他的生命好像多水的生命，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他的生命如同重水的生命，是一个意思，这样的有威力，这样的威严，大有威严，大有能力。地就因他的荣耀发了光，我们就看见一二两节。这边是什么呢？先知以西结随神的带领， 神带他到这里，他就到这里看，到那里就到那里。他的一生，他的工作，他在意象中都是如此，随神的带领。那面就是首领要带头的遵命。那面摩西小谕众首领，为什么小谕众首领？你是首领，你更要遵命，好要带头遵命，带头的遵命。所以两边相对，以西结更可以和摩西来对。摩西有摩西吩咐首领，摩西是合神心意，所以传神吩咐，他能够把神的吩咐、神的信息、神的旨意都带出来。有摩西的本身合神心意，他真是合神心意，所以他能够传神的吩咐。这边就是什么告诉我们，以西结也可以代表这一个殿，合神样式，所以荣耀归回。以西结本人也是这样，他虽然身在被掳当中，神的荣耀真的回到他里面来。他在异象中也看见什么？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以色列神的荣耀从东而来，进来了，进来了。荣耀怎么样归回的？这就是刚才我们再重复的话，因为这一个殿不同于从前的殿了，不再是所罗门那个殿。所罗门的殿注重是外面高大辉煌，怎么荣耀？但是呢，被神拆毁，整个被焚烧。这个殿合神样式，什么叫合神样式？神荣归回，那面合神心意，所以传神的吩咐。这边因神荣耀发光，我们就是这个地，这个大地呀、啊，就代表被掳归回子民的这个迦南美地呀、啊，本来一点荣耀都没有了，本来也根本不会发光了，只能够羞辱神，哪里发光呢？现在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荣耀回来了，所以因着神的荣耀，这个地就发了光了，发了光了。那边呢，就是神要求首领，为什么神借着摩西要小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就让他们遵神的吩咐行。所以两边相对，我们怎么发光？这个地怎么就发光？就是这边就是遵神吩咐行，对着这边就因神的荣耀发光。我们不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只能是什么？只能是发暗蒙羞，哪里会发光啊？一点光也没有，没有光。那面是神的吩咐，我们要非常的看重。对着这面神的吩咐，对着这面什么？如同众水，这样的哗哗哗，这样的有全能，这样的滔滔不绝，这样的有威力，表示这个生命像众水的江一样。神的吩咐，这个众水的江对着你们就是神的吩咐，所以我们要这样的看重神的吩咐。我们常常马马虎虎，神的吩咐、人的吩咐也根本不分不清，一定要看重，因为他的耶和华的圣名大有威严，大有威严。第三四两节，七壮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见的异象，就是意思一样。我曾经看见荣耀怎么离开，现在荣耀怎么回来，形状一样。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以西结一看见神的荣耀就俯伏在地，这就是一个绝对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在神荣耀的面前，你会俯伏在地。我怎么配呀、啊？那这个殿如今神的荣耀又回来了，怎么不俯伏啊？当我们蒙恩的时候，我们真觉得自己不配，那才蒙恩呢。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这个殿神悦纳，说明这个殿合是样式了。殿神的荣耀进来还是不进来，这个根本原因就合不合样式，合不合尺寸。所以最近我们一直要检查自己，我们在神家里每一件事情都要检查自己，我合不合他的样式，我合不合他的尺寸，他那个圣洁的标准、公义的标准到底合不合。三四两节，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俯伏在地，那边就是约束自己。那么你要起誓，你许愿吗？你要约束自己，也就是你要照着你所许的愿，你要真正去行。一个俯伏在地，这样在神前两边相对，那边是约束自己，这边就神前俯伏。你在哪里俯伏？你在神面前俯伏。那面是向神要还愿，我们常常许愿很多没有还愿。什么叫不要不可食言呢？就是你要还愿的意思。向神还愿，对着这个神荣进殿，大 让神的儿女们，当我们真的向神还愿的时候，别说了不算，那么神说我的荣耀就进来了。所以两边相对，许愿起誓不可食言，不可以食言，不可以说了不算，不可以向神撒谎。那对的见证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被掳，为什么曾经以西结也看见他灭城，为什么曾经被掳甚至城都被灭，什么原因？起誓被约，所以亡国被掳。起誓是起誓的，却被约。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西底家，西底家是背信弃义啊，他在神的面前跟巴比伦王也起了誓了，也立了约了，以后呢他被约，他要讨好埃及，他要投靠埃及，所以一定是亡国被掳。所以那边是起誓许愿，起誓不可食言，这边就告诉你亡国被掳的原因就是起誓被约，背了约了。一面是不诚实，所以城被灭。他像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为什么被灭，就里面呢没有诚实，没有公义。在以赛亚书48章第一节就讲了，他们自称是耶和华的百姓，神的子民，却是没有诚实，没公义。最近我们读的耶利米书啊，我们同工们都读的耶利米书，大概是5章啊，这个5章大概是就讲了，神说你们在耶路撒冷里跑来跑去找一找，有没有诚实，有没有公义，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没有一个，没有诚实，所以怎么样？不诚实，城被灭，这就是被灭的原因。对在那边就是不还愿，神追讨，你不还愿，神一定要追讨你。这个我们根据申命记21、23章，刚才我们说了，神说你要，你不可食言，就是你一定要还愿，你如果不，那么神要追讨你。所以神的荣耀为什么离开？说而不行，神荣离开，这就是当初的光景。以色列家的光景就是这样，样样都懂，先知所说也明白，就是不去行。所以拜偶像啊，流无辜的血呀、啊，行邪淫啊，还不在乎啊，还在继续啊。那么上帝说，你说而不行，荣耀离开，对着那面去，说而去行。结果呢，彰显神荣，这样的人一定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你要按着你口中所说的去行，那这3、4、2节都对第二节吗？对第二节。现在我们再看5节，第5节是对第3节。灵将我举起，在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以西结在异象里，神把他举起来，把他带到内院，从外殿进入内院，进入内殿。不料神的荣光充满了殿，他看见，因为你进内院，你才看得见这荣光是怎么进入内殿里面啊，进去了。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以西结，我们拿以西结来对比那边呢，女子年幼，我们要承认自己年幼，常常自己年幼还不大承认，女子年幼，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被灵举起，对着那边就承认年幼。一个面呢，你太大太老了，太了不起了，上帝请不起你来。以西结的灵门都被举起，所以神就把他从外院带到内院，带进去了。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是年幼。所以那边是向神许愿奉献，对着这边神荣光满了殿。神的荣光怎么满了殿呢？你真有这么一颗心，主啊，我这一生一世我要向你许愿还愿，我向你许愿，我奉献，许愿也就是奉献的意思，我甘心乐意献给你，我这短暂的一生，有限的一生，愿意献给主。那么这边神的荣光满了殿，这个殿实际就是你，就是我，我们本身应该成为神的殿。那两边相对，你怎么成为神的殿？那边就遵主旨，丈夫的意思，主的旨意，一切都是其次，什么都不要紧，主的旨意最要紧。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心，那么遵主旨，对待这个成神殿，你这个人就成为神的殿，就成为神的殿。底下再看6、7、2节，最低4节。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算命，就是行邪淫，在西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你看这一节多长啊？6、7、2节，对第几节？ 家看啊，这边两边相对，就是这边你要留心神的话，那么你要尊神为父。那么开始讲到神是我们的父亲，你要尊神为父。一个人都有父亲，父亲说什么，我们是小孩子，我们也得听爸爸的。那今天神是我们的父，你要尊神为父。这边就流行神言，以西结非常流行。他说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我们有没有这么流行呢？你不流行什么话也听不见，真的。你不用说我们在这里大家都说话，你比如某某人对我讲话，我这个耳朵听他，这个没听那个去，我一定什么也没听见，是不是？你流行和不流行真是不一样。那么是许愿还愿，这边是什么？这边你这个殿要成为神宝座之地，要成为神永远的居所，你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弃绝邪淫，要弃绝邪淫，不然的话你还还不了这个愿。许愿许愿确实不能还愿，许愿要能够还愿，对着那么你就要弃绝邪淫。一面是为神宝座的殿，我们这个殿呐，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殿，神多么看重我们这个殿，是神宝座所在之地，神脚掌所踏之地，就是神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在他的教会里设立他的宝座，就是神掌权了。神掌权，不有这诗歌吗？神掌权，神掌权。所以两边相对，那么就以父亲为准，这边是为神宝座的殿，你就是神宝座的殿，你以父亲为准。那我们是不是以父亲为准呢？常常自说自话，我行我素，两边相对。这边是神要永远同住，你看特殿多么好啊！你说是这一位至高的神，他愿意永远住在你的心中。对着那边就父亲默许为定，父亲默许为定啊，我就是永远愿意住啊，你永远住在我里面，那我们就要以父亲默许为定。神啊，你答应我就做，你不答应我不做，像保罗一样就这样。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小雅，他要去特罗亚，不是特罗亚，这个比推尼，是不是？美西亚，这个没什么不好，是吧？传福音到哪里都好，但是呢，耶稣的灵禁止，圣灵不许，保罗就听神的话，神的灵禁止他就不去，他就等在特罗亚。结果等在特罗亚当夜，他就听看见异象，听见马其顿的呼声，这就叫遵神旨，没有自己的意思。我们常常啊，充满了自己意思，所以怪不得对神旨怎么也清楚不了。你要明白神的旨，一定要放掉、放弃自己的意念和自己的道路。啊，以赛亚书55章，恶人要负着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要负着自己的意念。神要广行赦免，那么神的旨意才向我们显明。所以两边相对啊，就是啊，父亲默许为定，这边神说我要永远住在你里面，永远住。底下这个殿既然神永远住，所以下面一句话一定要圣洁，所以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就不能够再玷污神的圣名，就不能够在这里旁边随便的行邪淫，也不能随便埋葬你君王的尸首。你君王怎么样？你君王了不起，你尸首也是污秽，尸首都代表世俗罪恶。从两边相对，这边不再玷污神的圣名，那边就是许愿还愿荣耀神，许愿还愿荣耀神，荣耀父神，这边就不再玷污神的圣名。被掳的时候就是玷污了神的圣名，所以圣殿所罗门的殿神都舍弃不顾，舍弃不顾。就讲了以色列家的君王，特别提到君王，为什么？因为这一代代的君王没有尊神做王，不效法大卫，都玷污了神的圣所，都是神的圣所，都神的圣名都被玷污。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尊神为父，这边尊神为王。你要尊神为王了，你不要自己老救人做王，老我做王。那边向神许愿，这边你要埋葬尸首，把你尸首都埋掉，污秽肮脏世俗都要把它埋掉。所以两边相对，那么你要约束自己。那么第四节，这个你要离俗归神，完全分别为圣。为什么？因为这个殿是神永远居住的所在。底下再看89:2，对第5节， 是他们的门槛挨着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着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生命，所以我发怒，夜见他们。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那这一段里面还是指着圣洁多要紧，以前不圣洁，跟神呐、只隔一墙，这个就行可憎，那么赶紧去做礼拜。那你这个就是等于是一种自欺啊，你的门槛跟神的门槛的挨近，这叫什么意思？就圣俗要分别，过去不分，挨得近极了，就我离神越远越好，你不能挨近，你挨近你就沾污秽、沾臭味、沾尸首，你不能挨近，门框、门槛都不能挨近，不能只隔一墙，得远远的离开才行，就是圣俗要分开的意思。要分别出来，而且远除邪淫，连君王的尸首他都要远除。神说这样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就神不愿意暂时住在我们里面，神巴不得永远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就是以赛亚书66章告诉我们，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问我到何等的地，哪里是我安息的所在呢？我所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主话而战兢，天天追求圣洁，虚心痛悔。那这样神说我住在你里面，所以两边相对啊，八九两节两边相对，那么是遵父旨意，这边圣俗分别，你不能挨罪恶太近，圣俗要分别，那边是约束自己，这边是远除邪淫。你是约束自己的，你一定远远的要把这个邪淫都除去，远除。那边如果父亲不答应，那么谁也赦免你。你虽然冒失你开了个口，你说你要许愿，要怎么样，要奉献，神必赦免。那神怎么赦免呢？对他见面了就不行可憎，你不能行可憎，那神再赦免你。那边是完全顺服，那个一个要求，总的一个意思就是完全顺服。顺服谁？顺服父亲，因为父亲为准嘛。完全顺服，大家看见没有？八九两节啊，那边是第五节。对着这边什么意思？你完全顺服这边，神永同住，神说我永远跟你同住，永远同住。那这边呢，就是神永远同住，我们就要尊神为圣。那边就是我们做儿女的要效法基督，乐尊父职。乐尊父职，不但遵行父的旨意，而且乐意遵行父的旨意。有时候遵行父的旨意，真的吗？要背十字架的，要被人藐视的，要很痛苦的，要冒险的，甚至要冒死的。啊，像他们这次出去，昨天他还说了，我今天这么痛，我怎么动啊？那动都不能动，是啊。但是凭信心呢，感谢主，今天好点，又好点，夜里起来就好一点。乐尊父职。这个你尊神为圣，所以说我永远跟你同住。比如我们再看10节到12节，对6、7、2节，10到12，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所以以西结自己心有明的这个殿，自己不明的怎么指示以色列家？你看第40章就提到，神对以西结说什么？神说你要用眼看，用耳听。第40章的第4节，并要放在心上。我特要指示你，凡你所见都要告诉以色列家。神的心是愿意整个殿的法则、殿的一切是告诉全以色列家。所以今天把我们招到这里来，如果我们都不没有明透，都不明白什么是殿呐、样式啊、法则呀、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样去告诉以色列家？所以神说你要把这个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使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你要告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要惭愧，那就要痛悔的意思，而且呢要量殿的尺寸，要量，在以西结经过量，还要每个都要量。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就能不能指示他们？一个条件，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惭愧。那这个这一段呢，就最后一个意思，我觉得也是非常要紧。你说惭愧什么呀？我们常常做了坏事也不觉得惭愧，得罪神也无所谓，得罪人也绊倒人也无所谓， 只是他来找我，是他不对，是他不好，那你呢一点责任没有，惭愧，我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是我绊倒了人，惭愧，绊倒人了，惭愧呀、啊，自己所说所谓惭愧，什么叫惭愧呀、啊？不够圣洁，不够和睦，惭愧，造成神一家有破口，我要惭愧，这就好了。他不惭愧，还觉得自己蛮有理由，还蛮好的，一天两个眼睛瞪别人，把别人看得邪淫，你就最圣洁嘛？不能这样态度，这就是不惭愧。我们都要惭愧，每个人要承担你自己所犯罪的责任，你不要怪了别人先，要惭愧呀、啊。那么底下他一切都告诉你，你不用求上帝，我都告诉你，是。而且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而且给你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这是神的信，神的目的，是。那么殿的法则到底什么呢？这么多哦，又是规模，又是样式，出入之处，典章，一切，总起来一个意思是什么？法则就总起来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是什么呢？就是十二节，那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告诉你这个殿，神对殿的一个要求，你的灵性、灵长啊，你的这个姿态要最高才行。要最舍己，最谦卑，最卑微到底，那么你的灵性是在山顶上，像摩西一样，摩西一直在山顶，跟神面对面，这只是个殿，思维全殿要成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就是说你这个殿越高你越要圣洁，越高越圣洁、啊、在山顶上就是最高了，在顶峰，你灵性在顶峰，但是思维的全殿也成为至圣，不能你山下还有牛羊各种的，还有人情人爱，还有钩子，还有偶像，还有许多拉扯，还有许多干扰，还有许多累赘，还有许多牵累，还有许多的拦阻、啊、这都不能，四维全界要成为至圣，成为至圣，不但圣而且至圣，这是殿的法则，所以我们多么羡慕啊！今天神要求我们要真正得到这个殿的法则，也就是这个殿要成为至圣，这个殿的法则是至圣的意思，就要求这个殿要达到什么地步？为什么要至圣？因为神要永远住在这里面，不然的话你就感觉出来，上帝不跟你同住了，哪里有神同住呢？一天生气、嫉妒、多心多疑，你这么多的心里这么多误会，又不敢把它搬出去，那当然上帝说我怎么住在你里面？成为至圣，那么一丝一点都要蒙光照，啊，得洁净。成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感谢神呐！两杯相对，我们看一下，从十节开始，两杯相对。这边当今几罪惭愧，什么惭愧啊？神没有要求你对别人的罪去负责任去惭愧，为自己的罪而惭愧，为自己所做的，你看使他因自己的罪孽惭愧啊，惭愧。对着那边为什么要惭愧？因为不尊丈夫为头。你出了家了，你嫁给丈夫了，你没有尊丈夫为头，你就应该惭愧。丈夫叫你这样你不做，所以教会基督是头啊，基督是我们的丈夫啊，连牧师传道人都不能说自己去做头，谁做头啊？基督，基督是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不能错误领会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嘛，你不尊丈夫为头，那么对着这个你就应该惭愧，为自己的罪孽惭愧。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形的罪是罪，就还自己随便乱做工，哎，不是罪，你不遵神的旨意就是罪呀、啊，就是罪呀、啊。两边相对啊，我们还有这件事什么？什么应该惭愧？怎么叫惭愧？不合尺寸应当惭愧，因为这个殿从前也有啊，后来为什么拆毁？现在又重新的一个新的殿，国度殿，一个崭新的殿出现呢？因为过去不合尺寸，应当惭愧。对着你们曾经什么呀？曾经许愿，确实不还，所以你应该惭愧。你许愿了，你也冒失了，你也开口了，你也说得很好，或者说你父亲或者你丈夫也都答应了，但你有没有真的还愿？如果没有，应该惭愧，这倒是应该惭愧。许愿不还，应当惭愧。这边是呢，你不合尺寸，应当惭愧。所以两边相对，惭愧自责，要惭愧自责。 是什么？罪的那么就是不服，不顺服丈夫，你不服丈夫。第一，我们再看还有十二节呢，两边相对，这么你怎么就明法则？明辨法则，对的那么不随己意，不能再有自己的意思。我们越死透自己，你越完全尊主为大，你就越明白神的法则，你灵里就越清楚，就越看透。如果里面充满了己意、己利、自己的意思，所以诗篇说：“神说我不喜欢你马的利大，我不喜欢你人的嘴快，但喜爱他，敬畏我和仰望我的慈爱，这神才喜欢我们。那不敢做小孩子，那你什么法则也不知道。所以两边相对，尊丈夫的旨意，那边你要尊丈夫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了。”那对他这么来就蒙神指示样式，你处处遵丈夫的旨意，这边就是蒙神指示。所以今天这份实在是对我讲的啊，我就常常没有遵自己的父亲、自己的丈夫，我的丈夫就是基督应该做我的头，自己常常不知不觉做头了，就自己的意思跑出来了，而且还以为对。这个东西今天就要好好的蒙神的光照，两边相对，这边上到山顶，你的殿有没有上到山顶？殿在山顶上。出埃及二十四章告诉我们，摩西上山顶，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你在那里才看见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这边你明显上到山顶，对着那边就是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此外别无别法。你若要得耶稣喜悦，你唯有信靠顺服。而且信靠顺服，那边妻子跟丈夫的关系要与主合一，要完全合一。所以他说我就安门，我就安门啊，与主合一。那对着这个就成为至圣，真正成为至圣。求主让我们跟他的关系要是这样合一，那你的灵里的就是神看你是成为至圣。所以两边相对啊，殿的法则为至圣。这两个都要紧的，为至圣。那么殿的法则也就是教会的法则，对着那边去是什么？顺服基督为至要，顺服基督，顺服基督，这就是殿的法则为至圣。我们要要求我们的灵性教会的光景成为至圣，那你就要顺服基督。一个教会完全让基督，凡是让基督为首，那这个教会太美了，太好了，这就是为最主要的。那这就是第一段啊，现在请看第二段。第二段八到十六，那么十三到二七，题目是靠救赎坚守约，遵命献祭盟约，就是神约纳，或者遵命献神约纳，遵命献。神约纳，因为最后特别讲到，你们现在传递平安去，我必约纳你们。我们怎么就约纳？你要照着神的吩咐去行。那我们的侍奉工作要照着神的吩咐，神就约纳。好，现在我们请看这边八点。但她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她所许的愿，她的出口约束自己冒失的话，耶和华也必赦免她。啊，这跟前面一样。女子怎么顺服父亲？这个出了嫁以后，你要怎么顺服丈夫？叠第九叠是另外一个情况，寡妇或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她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因为寡妇已经什么，已经没有丈夫了嘛，被休的也等于没有丈夫了。那你如果你有心要奉献给主，你要许愿，那就为定，神悦纳。你真心要这样做，是吧？所以我们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专门讲的，我们要做那个独居无靠的真寡妇，昼夜仰望神，专心靠神，昼夜祷告祈求，这个是真寡妇。你这个你许愿你奉献，那么神一定悦纳，像新约新约里的亚拿一样。他若在丈夫第十节又是一种情况，就你婚后，你结婚以后你许愿怎么样怎么样，那在丈夫家里许的愿。或许的是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向他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并约束的话，这都要为定。那当然了，你嫁给丈夫了，这要为定，因为前一段是指的你嫁给丈夫了，但你曾经所许的愿， 你在婚前许的愿，现在是说你嫁给丈夫以后，婚后你许的愿，丈夫默许你就等于为准为定。丈夫听见的日子，大家看是二点，若把这两样全废了，两样就是起誓跟许愿都废了，都不答应，夫人口中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己的话都不得为定，因为丈夫已经把两样废掉，那丈夫不同意，就是这个意思。耶和华也必赦免他，他所许的愿和刻骨约束自己所起的事，他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你要尊丈夫一头。但是我们从新约的主的教导里，我们也不能够忽略的是什么，就是你今天以神的旨意为第一，你爱主要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儿女丈夫妻子什么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经历，你要把主的旨意放在第一。如果神的旨意和人的意思相矛盾的时候，你要拣选神的旨意，那么什么你都不能过，你就是要遵循神的旨意。那这里当然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丈夫？基督是我们的丈夫，也绝对的听他的，这个是对的。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倘若他丈夫天天向他默默不言，就算是坚定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刚才徐子美也举例了，你比如说有的丈夫不许他读经，撕了他的圣经，不许他聚会，那么他倒真乖，是吧？结果几天的人整个软弱，整个瘫掉了，是不是？他破坏你的信仰，他拦住神的旨意，你绝对不能听他的，是不是？这个是绝对不能听他的。这是说地上的丈夫，当然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听我们天上的丈夫的话。像他默默不言，那么两样就坚定了。但是丈夫听见以后，若是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意思说妇人没有罪，丈夫的不许了，他就没有罪。这是丈夫在妻子，父亲在女儿，女儿年幼还在家里，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所以第一节告诉你，摩西吩咐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最后一节告诉你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如果神没有吩咐摩西说什么，摩西也没得可说，是吧？是神的吩咐，所以这要点尊神的吩咐，就是神所立的家庭的一个原则。对着这边来，请看十三节，十三节以后讲到什么呢？讲到祭坛的尺寸以及献祭这个使用之前这个祭坛。献什么奉献礼，可以这么说，是祭坛的一个奉献的礼，因为把它然后才开始启用，在启用之前呢，这个祭坛要特别的分别为圣，有这么一个献祭的礼。我们看一下啊，坛就是代表基督的十字架，但是这个坛你跟所罗门时代的坛以及混乱的坛是尺寸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那这就是神的旨意，又高又大。表明什么意思？我想只能表明一个意思，国度神的救赎更广更大更广大了，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像梁祭坛一肘为肘，这个肘是一肘零一掌，底座高一肘，边宽一肘，四围起边高一肘，这是坛的座。座什么意思？就祭坛要放在这个座上，表示完全分别为圣，与世俗分别，座就是与世俗分别的意思。从底座到下层凳台，还有小凳台，还有大凳台，就是一层的。因为这个祭坛很高啊，你这个人根本都上不去，你一定有台阶。但是混过你的祭坛旁边不可以可以用台阶，所以它去也不同神的要求。总而言之，这个祭坛要合神的尺寸，合神的要求来建造，你不要照自己的意思来建造。台上的供台，供台就是放祭物的地方，要高四肘，供台是四拐角上都有角，代表什么意思？坛的角就代表十字架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和权力。你什么时候高举十字架，一定有权力。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大能。”我们就先看十三、十四、十五这三节，两边相对。十三到十五啊，就讲的祭坛，这边就高举祭坛，那边是尊重丈夫，祭坛代表十字架，那边全尊主旨，那边是指着妇人出了嫁以后了，全尊主旨，这边就是合神尺寸。作为你要建造这个祭坛来讲，神的要求就是你要合他的尺寸，别做了好多事情不合他的尺寸， 所以我们的弟兄说，我们白做，你千万别老做白做的事，做了白做，得不到酬劳，神也不悦纳。合尺寸，合神尺寸，那边就全尊主旨。这边这个祭坛这么广这么大，表示神必广行赦免的意思。有小灯台，有大灯台，还有底座，还有下层的灯台，就一层层上去，是吧？神必广行赦免，更多人都能来到这里蒙恩。那边就冒失化蒙赦免，丈夫不娶呢，冒失化就蒙赦免。所以两边相对见面，量坛的尺寸要量，要经过量呢。所以第十三节开头以下量祭坛，现在让神来量量我们。你这祭坛，你这里的侍奉是不是合神的要求？量坛的尺寸，那面就遵丈夫的旨意。十五节呢，两边相对，这边是说什么？一边就是向神许愿，这边就献上自己。供台的意思就是摆祭牲的地方，供台呀，所以它要有高四轴。为什么高四轴啊？它里面可以装好多的祭牲，表示我们要献上自己。那边就是许愿还愿，你要向神许愿。那边提到寡妇必休的，神就给人有机会奉献。那你这里没有丈夫管你了，你就是神看为定，神看为准了，你定规了就是定规了。对待这边就是仰望十架，寡妇被休的没有丈夫了，仰望谁？你说仰望谁？这个告诉你就是十字架，仰望十架。这边告诉你有脚，这个脚刚才我们说第一个意思就是代表十字架有能力、有权柄、有大能。还有一个意思，就根据诗篇118:27，要把祭牲拴在祭坛脚那里。诗篇118:27。所以我们要被爱拴住，那么就是约束自己。你是个寡妇，你也要约束自己，不要像保罗所说，年轻的寡妇许了愿了，像谁已经许了愿了，又去嫁人，啊，又是这个情欲在里面发动，是吧？你要约束自己，这样被爱拴住，甘心做神的一个寄生。那么是专心靠神，做寡妇要专心仰赖神，这样就是大有能力。那么是昼夜祷告代求啊，不，这现在开始16节了啊，大家看16、17，对的，那么是第10节，很有意思。那么告诉我们什么啊？你看这边16、17啊，对的，那么是第10节，第十节还是讲到她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就是后来她丈夫死了，那么怎么样呢？或者起了誓。或是从第10节开始就是有丈夫的啊，有丈夫的，那么当然了，你已经许了愿了，你已经起了誓了，丈夫为准就为准啊，就这样的两边相对啊。起誓就要还愿啊，许愿起誓就要什么？就要去行。对着这边是什么？你说起誓许愿做什么？对着这边起神经救万人，告诉你这一个供台长12轴，宽12轴，表示是四方的，是四面见方。大家记住，无论所罗门的坛还是会幕的坛，都是四方的。四方的意思就体会神的心去救万人，那么就许愿还愿。你向神许愿，必要还愿。许愿要还愿，意思这边就是告诉我们，体会神的心去救万人，这个许的愿神就悦纳。那面是许愿起誓，这面就是约束自己的意思。底下我们再看啊，还有一个意思，那面是许愿奉献，这面是舍己救人。祭坛什么意思？就叫我们舍己救人。舍己救人指主耶稣成为这个祭坛，主为我们摆上，主为我们献上，所以我们也要这样。所以17节说，凳台长14轴，宽14轴，这个凳台比那个供台还要宽了，四面见方，因为跟那个供台它是相称的。四围起边高半轴，底座四围的边宽1轴，台阶朝东，台阶朝东整着，领人能有什么呀？来带领人那个上这个祭坛，祭坛因为跟东门都是进入嘛，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能够忽略这个伟大的救恩， 主耶稣为我们舍己救人，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舍己救人，那边是许愿奉献，这边是不能忽略伟大的救恩，那边就始终那边是婚后许愿丈夫为准，我们要听丈夫的，这边我们要仰望这个救恩。也在看十八十九，十八十九对十一节，下面从十八节开始讲什么，讲献祭的礼仪，就是这个祭坛要分别为圣，成为一个奉献的礼仪，然后才启用，可以说是启用的一个仪式。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时候典章如下，就是你要照着这个典章去做。主耶和华说，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代，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度的祭坛谁来服侍？神专门拣选的是谁？不是一般的祭司，是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那为什么撒都的后裔特别吗？那当然了，大家看看44章十节到十六节就提到撒都的子孙。第十节44章啊，就是下面一章。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后再看啊，就说以色列人呐、利未人走迷，但是撒都族子孙的没有走迷。十五节，大家看十五节，以色列走迷离开我的时候，刚才前面讲连利未人都走迷，是不是？刚才我们不看了吗？十节。利未人走迷，现在说以色列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着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势力在我面前将只有余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是说经过考验，人家都走迷，他没有走迷，这一批人是被神炼定的，被神选上的，被神选上的，被神验证的，那么他们可以侍奉神。所以我们也要效法这样的撒都子，撒都就公正的意思，在大卫时代是经得起考验，以后他的子孙也敬拜神，也专门在国中里是祭祀，两边相对，那边是许愿献上，这边献什么？这边献上燔祭，我们的本身就是这只燔祭要献上，这边要遵神典章，你献怎么献法？有神的一个规矩，这个典章有神的要求，遵神典章，那边是尊神为丈夫。这边是什么人亲近神？亲近神，侍奉神，就是做撒都子孙了。亲近神，侍奉神，我们都愿意侍奉神，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心里没有亲近神。这个亲近神，就你跟主挨得特别近，天天注意注重这个灵里跟主的灵交，而不是注重外面。你到底每天有多少时间是跟主联合？是自己单独的读经祷告？这是亲近神。你自己如果跟主之间你根本没有个人的读经祷告，你等于没有亲近神，这是非常要紧的。这样的人做撒都子孙，那么就与主完全合一，他是我的丈夫，我跟他要完全合一，这边就亲近神侍奉神。你亲近神侍奉神，你就是跟他合一，真的跟主是夫妻一样的关系。所以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啊，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啊，我们不要老想着地上的夫妻。还有二十节，这边就是靠血洁净使坛成圣，要取血抹这个坛四角和这个凳台的四个拐角，每一个地方都要用血来洁净，这个坛才洁净，是靠血洁净使坛成圣，要靠血。那么是丈夫废了，神也赦免，这个责任不在你了，丈夫废了，神也赦免。神怎么赦免？这边就祭坛的血呀、这公牛的血呀、洒在祭坛上了，所以坛就洁净了，坛就洁净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要使坛洁净。这个坛因为以后要启用了嘛，大家都在这里献祭，所以坛要洁净，特别要用血来洁净，使坛洁净。那边就坚贞主旨，丈夫废了就是废了，丈夫坚定就坚定，坚贞主旨，没有我自己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这一节圣经两边相对的意思就是，一面是尊职，一面是圣洁， 边最要紧。那边呢，你自己要许愿，要怎么样？神看你宗旨是最要紧，不在乎你许愿多少，你起誓多少。再看21:22，对13节，你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殿外圣地之外预定之处。这公牛犊就代表主啊，为我们完全的牺牲。次日要将无残祭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要洁净坛，用公牛犊洁净的啊，一样像用公牛犊洁净一样。所以洁净了再洁净，都是赎罪祭，是公羊也好，是公山羊，是公牛犊，都是赎罪祭。这个赎罪祭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咒诅，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赎罪祭整个的这只羊啊牛啊全部烧毁在营外，再把主耶稣啊在营外为我们上十字架，彻底为我们牺牲啊，能够使我们洁净。两边相对，还是这么样靠救赎的全能，那么是遵丈夫的旨意。这边这只赎罪祭代表耶稣舍己牺牲自己，舍己牺牲自己，这赎罪祭的意义，完全的牺牲，舍己牺牲自己，整个的烧毁。那边就是刻苦约束自己，这个讲的刻苦，许多人就因为不肯吃苦，不肯刻苦，所以这条道路走不上去。只一尊尊什么呢？早就开小差了，不肯尊，尊不上去，就不能刻苦了。再看23:24，洁净了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送到耶和华面前，祭司就要撒盐在其上，献与耶和华为燔祭。你坛洁净了，你还要再献祭，然后祭司撒盐。撒盐是什么意思？盐就是不能废弃的意思，盐代表永约，永不改变。你看盐，它能够使你东西不坏，防腐，能够持久，要消毒。所以盐是很宝贵的，所以祭司要撒盐在其上。那么就丈夫是两样坚定，这边是祭司，那边是丈夫。祭司要代表，要把盐撒在这个燔祭上，表示你今天向神所许的愿，神来使你成全，神保守你所奉献的。盐呢，就是不废弃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丈夫可以坚定废弃，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弃。丈夫可以坚定废弃，对着这边纪念永约献上燔祭。这个永约是耶稣用自己的血为我们献上的。那么是丈夫担当罪，和你没有关系了，你不用承担，丈夫承担，所以丈夫担当罪。对着这边是谁呀？这边是基督。这边25节啊，大家看，七日之内每日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为什么七日？因为这个为这个祭坛献礼要有7天的功夫洁净，这7天每天都得献，每天都得献。所以说这个基督代赎罪恶，那边是丈夫担当罪恶，那边的丈夫对着这边就是基督，每日你都献一只，你天天都得靠基督的救赎献一只。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的，你都要这样的遵守。所以别再看26:27，最后两节，七日祭祀洁净坛，坛就洁净了。所以这个坛都要净，7天的功夫洁净这个坛，然后才能够使用，要把这坛分别为圣。所以这一章呢，就告诉我们洁净坛还有呢和样式，这坛要和样式，前面见到这个和样式，然后这个坛本身还要洁净。坛洁净代表我们的工作要成圣，我们的工作要蒙神悦纳，这样你就要把这个坛分别为圣，分别为圣。27节，满了七日，自第8日以后，祭司就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第8天就正式启用了，就可以。祭司就会在这个坛上给百姓献这个祭那个祭，都可以献了。神说什么？我必悦纳你们。所以神悦纳不悦纳，我想主要的这一大段里面就告诉你：一就是这个坛要合尺寸和样式；第二，这个坛要洁净了再洁净，要彻底洁净。所以我们的工作啊要有样式，我们的工作要圣洁，不但本身圣洁。你看对着那边去了，26:27，对着那边遵命更为重要。这个要洁净祭坛， 祭坛本身要洁净，就是你工作的成分。但那边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尊命更为重要。那么最后一节就是神吩咐摩西的，摩西绝对遵命，摩西又吩咐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遵命比什么都要紧。所以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听命是最要紧，遵命要紧。所以这边要洁净祭坛，坛倒是洁净了，你本身洁净不洁净？你本身有没有遵命？那边就是本身更重要，遵命更重要。这边是分别为圣，把坛分别为圣，那边就是遵守许愿的条例，许愿的这个条例你要遵守，遵守许愿的条例，这边就将坛分别为圣。还有这里放进七天洁净这个坛，代表什么意思？彻底分别为圣。所以教会的工作呀，这个祭坛呢，代表教会的侍奉，一定要彻底分别为圣，不能有点世俗的味道，又蹦又跳又活动又怎么样，那都外面的东西啊，又讲了怎么个 party， 怎么样一个啊，怎么样的进餐，又怎么样的这个午餐，又怎么样的一同玩乐，是吧？彻底分别为圣，那么完全遵神吩咐，这就是神的要求。彻底分别为圣，那边完全遵神吩咐，这边是遵命献祭，神悦纳，你照神吩咐去献祭，先洁净坛，然后献祭，神悦纳。那边是坚守誓约，必蒙福。我们还有很多人，无论以利沙、路德啊，还有这个谁呀、啊？这个一个一个的都以后蒙福，以太也在大卫国都有份呢，啊，都蒙福。你可遵守誓言，必蒙福。这边你遵命献祭，神悦纳。神约呢，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遵神的旨意，明白他的法则，让我们这样的去做。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尊神为圣，不贪财力，感恩奉献。尊神为圣，不贪世界的财力，不然将来你要挨哭。不贪财力，感恩奉献。在这个结束的时候，请大家念一处圣经，以赛亚书33章，作为我们今天这个大轮子两边相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以赛亚书33章第6节。这一节也可以唱的，我们就念一遍，大家念一遍，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一生一世，让我们都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请大家念：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这就是我们彼此勉励。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的人，就是以神永远做我的父亲，做我的丈夫，以他的旨意为重。乐尊他的旨意，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我没有自己的意思，让我去我就去，让我来我就来，让我奉献我就奉献，让我出来我就出来。你要这样的尊，而且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地点，像亚伯拉罕一样，神说你献以撒我就去，到摩利亚山去献，你就得走3天的路程，你要上到摩利亚山神指定的地点去献，这就叫一生一世你一定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智慧、知识。你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好，我们现在就到此。